翻到课本156页，四我见有二种。那么科判呢是别名智障，别名智障。第一部分呢是子一啊，别名智障呢一共分两部分，子一啊是第一部分，是对治理，对治理。我们看169页，169页的倒数第三行啊，是第二部分啊，是子二。是就近理，所以这个智障分成这样的两个部分啊。第一部分是用对峙的方式来理这个两种我见。好，我们看156页的述解。这个字啊，持德大师的意思啊，这个读音啊，要读成这个词。这个音啊，不过我查了这个两本字典啊，好像不是这样子，还是要像我们平常啊读音读字啊，对字的字，对字的字啊，如果读成这个字啊，是做治理管理啊处理的意思，这个。注音符号啊，是四声啊，字啊。那么它的解释呢是治理、管理、处理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读成这个词这个音的话啊，注音就如同他说的，读成这个词的话呢，是解释做池水。是古水名，我查了两本字典，都是这样解释。啊，殷老师来了，啊，这个国文老师来了啊，来做一个这个最后的确认。啊，到底啊，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啊，根据我们的这个课本的内容，啊，要读成字。还是读成这个词啊，我查了字典，读词的话呢就是古水名啊，是一条河流的名字，叫做池水。那么在我们课本上面的意义呢，是应该当作动词对峙，所以是治理管理处理啊，我查字典是这样子讲。所以呢，这位慈州大师他讲的读成这个词的音啊，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，可能在说文解字还是什么的啊，这些啊，小学啊，小学就是文字学是吗？啊，宁老师，古人的小学不是我们的国民小学，是对文字方面的这一种的说明啊。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像他讲的这个应该要读成这个词啊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查字典查不到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各位回去再找找看好了。好，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要读字啊，治理的治，对治的这个字啊，要解释做治理啊，处理。越功夫说。以二空观对字也啊，二空观就是人空跟法空。下个礼拜的研讨题目里面啊，我有做这一题啊，因为这个观念，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二空啊，就是人空、法空。那么所谓的人空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凡夫之人，针对凡夫啊，忘记五蕴自我，强力主宰，引生烦恼，造种种业。那么我为五蕴无我之理，为我。喂， 假和合，并无常依之主宰。二生闻之而若无我之理，先把人空写一下，称为人空啊。
老师，请问这大论是
大智度论？
哦，大智度论，
大智度论。
我是跟了这个天台的一种这个习惯上的称呼啊，把大智度论啊称作大论。
那任何地方其他的地方称大论？
那个唯识中称的大论应该是一切事地。
那假如在《金刚经》上面，它
《金刚经》经文不会称论，
这当然是不会。就是说，像江文龙居士，
应该是大智度论。
大智度论，
般若中，般若的，因为这个大智度论本身是属于这个中观般若的那个系统。因为即使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些资料哈，我习惯上我就是把大智度论就写作大论。那么在天台中讲大经，指的是大般若涅槃经。如果华严中讲的大经，就是指的华严经。习惯，这是一个习惯。多听，多看几次，多听几次就知道。各个宗派不同的宗派，他这样的这个称呼啊，有一个习惯。好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二空啊。那么这个二空呢，就是说根据大智度论来讲呢，它叫做众生空跟这个，也就是人空跟。
这个地方哈，持咒大师说以二空观对峙这个两种我见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特别声明啊，这个讲法呢跟本论呢好像有一些不太这个符合，不太这个能够完全的这个好像这个配合啊。本论所讲的两种我见，跟我们一般的讲的是这种的啊，人我执、法我执，要用二空观来对峙，不一样。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是烦恼爱、智爱，这位持咒大师啊，他就把它解释作烦恼障跟所执障，事实上是不对的。这个我一再的强调啊，一再的说明啊，各位。听的时候要注意，有的报告里面还是把那个烦恼爱跟这个自爱跟了持咒大师去走啊，就写作是烦恼障跟所执障。我一再说明说不对，不是，可是很多学长没听清楚。现在我在这里再针对这个地方，他这个地方用二空观来对峙，没有真正的这个下这个好像是正好治这个病的这个药。二空观这个药呢，不是在这个地方用，是在这个地方用啊，不是我们课本里面所讲的人我见跟法我见要用二空观来对峙。那么应该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看这个159页，159页的倒数第四行，对峙邪执啊，须以正见。这里讲那个地方讲的正见呢，并不是二空观，那个地方讲的对的。那个地方讲要用正见来对峙，这是对的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的人我见呢，并不是众生执着这个五蕴啊，产生一个我。各位有没有听清楚？一般讲的我见是什么？是执着我们的这个五蕴的这个身啊，产生一个我，认为它是常依主宰。一般的人我见是这个，各位有没有听清楚？现在我们课本讲的人我见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初学佛法凡夫之人啊，各位听清楚了啊，凡夫之人 初学佛法，结果误解佛所说的这些内容，用自己错误的见解去解释佛法，跟那个执着五蕴为常依主宰，完全不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有没有听清楚？啊，不要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再把这个把它混淆。啊，记得本论所说的人我见，是凡夫初学佛法产生误解，这个叫做人我见，用自己错误的见解啊去解释佛法，这个叫做人我见。各位一定要搞清楚这两者之间的人我见是不同的，本论的人我见跟人那个一般长途所说的人我见是不同的。长途的人我见是把五蕴之身假合合的五蕴之身执着产生一个我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身见啊我见啊这种。所以要用人空观去对治，现在这个不是学佛法啊，误解佛法，佛是这么说他就产生误解，所以要怎么对治呢？要用正确的知见去对治，正确的理解去纠正过来。所以后面159页这个地方就讲对治学子的须以正见。什么是正见？就是真正佛的意思是什么，把佛的正确的这个意思了解了就是对治了。所以我们回到156页这个地方哈，以二空观对治，那是长途，就是一般的啊，人我见法我见要用二空观对治，这个地方不是的，并没有用二空观对治，并没有对症下药，下错药。那么他有关的读音哈啊，他说若读成字音啊为理也啊，那就是变成名词了咯。事实上我查字典不是啊，如果读成这个字音啊还是动词啊，啊治理啊处理啊管理啊，啊还是动词。如国治而后平天下平，那么这个国治而后天下平啊也是应该读治吧。二执即障，二执是一种障碍没错啊。什么是障碍？障碍的这个定义啊就是障碍我们修道，叫做障碍。上一次好像我也讲过啊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课诵的时候有唱这一句啊。什么叫做三障啊？慧业苦，但是呢慧业苦也称之为三道，对不对啊？能通的叫做道，道跟障意义不同。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起惑就会造业，造业就会感召苦报，感召了苦报更生惑，更生烦恼，烦恼又造业，对不对？一直的轮转不停，这个叫做道，能通的意思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惑可以通到业，业可以通到报，报又通到惑，这个能通啊叫做道。障是什么意思呢？障碍修道。什么样的惑业苦障碍修道呢？尤其是我们凡夫之人要造业，那么一般的讲的话呢，像那个忤逆重罪啊，那是障，对吧？忤逆重罪你就没办法修道，因为要堕到这个阿鼻地狱，阿鼻地狱没办法修道，三恶道是没办法修道啊，造三恶道的业就无法修道，所以造那么重的业就叫做业障。 普通一般的业还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修道的话呢，不叫做障，只叫做道，只叫做三道，不叫做三障。啊，这个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，现在再重复一下啊。啊，他说二执即障，他认为这种的两种执着啊是障碍修道，所以这个障啊有它的定义啊，它的定义就是障碍修道。修二空观对治离已可成佛道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修二空观呢打个问号啊，应该要打个问号的。修二空观在长途来讲是没错，可是在本论来讲的话呢，对于这个对治邪执啊，啊是不是一定要用二空观来对治呢？啊，应该是对症下药的话呢，用正见来对治就可以。好，接下去的云何为二？一者人我见，二者法我见。我们看他的解释，首句啊真数就是问数字啊，是哪二啊？前面讲有二种啊，哪二种啊？次二句呢是列名，人我见，凡夫外道之执，没错，一共有五条啊，五条里面前四条是凡夫，第五条是外道。那么凡夫跟外道都是听闻佛法产生误解，这个叫做人我执。刚刚讲过产生了误解以后怎么样呢？用自己个人错误的见解去解释佛所说的道理，这个叫做人我见。法我见为二圣人以断凡夫我见，上有法我执。本论所说的法我执不是一般的执着有五蕴之法，不是，而是说佛说的道理说的是方便法，不究竟的法。佛教化众生，它是因机施教，对不对啊？是小圣的根性，只能跟他讲小圣的道理，是全教的菩萨，只能跟他讲全教菩萨的道理，那些都是不究竟的。但是这些二圣人听闻了佛所说的啊这些不究竟的道理以后呢，就到此为止，把它当作是究竟。他有没有误解佛法呢？没有，只是说呢没有办法接受更进一步的这更高深的这些这个道理，没办法接受啊。如同在法华会上五千个这个比丘声闻啊弟子啊离席，说佛要讲法华经，他们五千个人就站起来就走了，不要听。他认为什么？我已经学的最高的道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说还有更高深的道理，我不相信。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最高的顶点，我再不要听什么你还有更深的道理，我不听。所以是说他们是真上慢，他们离席。那么这个法本论所说的法我见，就是把佛所说的道理虽然是理解了以后，但是呢更深一层的道理啊就没有办法再进去，变成产生一种障碍，就到那个境界就停在那里，也不接受啊佛再来教化。这个叫做法我见，执着这个方便的佛法，以为是究竟，这个叫做法我。再看人我见是对人说我，这句话呢还是停留在一般的这个人我见上啊，是对五蕴和合之人说我啊， 这是长途的人我见，非本论之意，不是本论的意思。或者你也可以解释做这样，不要把它往那个地方去那个，因为我之所以这样说，因为他前面讲用二空观的对峙，所以我认为他这句话是根据他那个那个思路那个理路去说的。那么如果把它引到我们这个认为的这个论文本身的这个道路上来呢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对人说我是针对那个初闻佛法的凡夫跟外道而说的，这个人来说的，因为他是用自己的知见去解释佛的意思，这个叫做对人说我。假如这样解释的话就可以。所以对人说我呢，两种解释，一个是长途的解释，不是本论的意思。如果是本论的意思，那就是对的这个人以自己个人的见解，错误的见解去解释佛法，这个叫做我也可以的啊。亦可云知我为人，执着有个我，这是人我见的人，所谓的人啊。或执五蕴身为我，还是回到他那条路上啊，执五蕴身为我，我刚刚解释的就是长途所说的人我见，非本论所说的人我见。所以可见的呢，他这个解释呢，还是回到他那条路上去啊，这是有问题的啊。皆是非颠倒，是跟非啊，把它颠倒过来，错的说成正的，正的说成错的啊，这个是非颠倒。今执人非我是，曰我见，这个就对了。现在本论所指的这个人我见是人非我是，别人的错，我的对，叫做人非我是。产生这种的毛病，这个叫做人我见，这就对了。本论所说的人我见就是这个毛病。更严重的是把佛所说的误解啊，用自己个人的这个错误的见解把它去解释。好，法我见乃于染净法上起我见这种的染污，以及我见的起我见的清净，就是佛在讲经说法当中说明什么是染法，什么是净法，听经闻法的人就执着那个确实是染法，那个确实是净法，这就是法我见。譬如在三界以内啊，生死是染法，对不对？生死是染法，涅槃是净法。于是乎二圣之人认为实有生死，实在的实啊，实在有生死，实在有涅槃，实有生死，实有涅槃，这个就是法我见。跟一般的说五蕴之法为实有的这种的解释不一样，还是针对这个佛所说的法。佛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不净，他就认为这些都是究竟的这个说法，确确实实三界以内确实是无常啊、苦啊、空啊、啊非不净啊等等，这些就是二圣人他们的法我执，认为涅槃才是真正的清净。所以呢，世间生死是杂染，能够逃离，这是他终极的目标。因为实有生死染法，菩萨就不同了。菩萨看这个三界以内的生死是如幻如化啊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生死如幻如化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这是菩萨般若僧会。不但生死是空，五蕴是空，乃至于涅槃也是空， 各位看心经就知道，四谛也是空，十二因缘也是空，对不对？一切法通通都是空，通通如幻如化，那就是大圣的啊般若僧会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不但五蕴皆空，后面还有四谛空、十二因缘空，乃至于无所得啊，通通一概无所得，那是毕竟空。所以我们杨文忠学长当初说空是什么？无所得，对不对？是你的回答，那是比较深的一种解释。我们初学人就知道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无常无我无自性，所以叫做空。这样子是比较针对这个空的这个由来。那个无所得是般若僧会，那是菩萨的法空。好，人法二执，也就是本论所说的人法二执，短时难讲啊，很不容易讲得清楚，今略说明之，简略的说一说，用为参考啊。他举例，如甲乙相争，各为己事，有两个人，假设有甲乙两个人互相争论是非啊，每个人都讲自己对，实则俱非，两个人都不对，其实都不对，都不是佛的意思，则皆人我执矣，这个就跟本论所讲的就符合了，都是个人的错误的成见啊，见解啊，都不是佛的意思，可是呢，他们偏偏呢，自己都所自以为是，彼此互相还否定，都是人我，已是个人的我见，非圣教量故。如果呢，不是这种情形，假是已非，其中有一个假啊，他是对的，他跟佛的意思是符合的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是的这一位假，则依圣教量。非的那一个人呢，是自己的意思，非为己见啊，是自己的意思，各相兼执，互相呢兼顾的执着，于是乎这两个人就变成什么呢？则甲为法我执，因为他跟圣教量是符合的；乙为人我执，因为他是违背圣教量，用个人的错误的见解去解释。若乙是甲非，反之反上可知，那么两个相反啊。假设二人皆依圣教量，两个人都是根据圣教量，各相兼执，坚固的执着，则皆法我执，两个人都是法我执。如是三种啊，较之易明，比较以后呢，就容易明了。上面有三种情况啊，一个是假是啊，甲乙都是都非；一个是假是乙非，或者是乙是甲非；另外呢，甲乙皆是。这样子来说明呢，比较容易明白了。又保爱色身不修行者，人我执也；保爱佛法着相修行者，法我执也。那么这个其实大师呢，又另外的衍生出来解释这个人我执跟法我执，另外一种，但是并不是本论的意思啊，它是另外衍生出来的人我执跟法我执，也可以讲得通的啊。认为自己的身体啊很重要啊，自己啊尽量的去这个随顺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习惯啊，就没有办法修行啊，找了很多理由，找了很多借口啊，这个呢就是人我执啊。如果呢保爱佛法而着相的修行啊，这样子的话就是法我执啊，这个是可以的啊。经论主所说五种人我执啊，前世啊属于凡夫，第五呢 是属于外道。那么这五个啊，不管是凡夫外道，都是误解佛的说法而起人我执，都是误解这个佛法。好，有人讲皆有人我执者所起执法我执啊，就是把这五种啊说成啊通通是法我执，有人我执的这一种的人所生起的法我执，有人这样解释这五条，是非论义跟论的意思不合啊，不是论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把这五条通通指成是法我执。那么这样的解释的话呢，因为是对佛法产生执着啊，这样的解释其实跟论文的意思呢是不符合的啊，不是论的意思啊。于啊顺论义皆依人我执是之啊，那么于当然是智者大师的自称啊，他是随顺呢这部论的意思啊，还是把它解释成人我执啊。那么这个五种先加以简单的再分析一下，是对什么产生执着呢？前二与空谬执，第一种跟第二种啊，都是对于佛所说的空这个概念呢、啊，产生了错误的、错谬的这种见解。这个常常有很多人都这样啊，对于空哈不理解，